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啦。今天呢，我们呢也进入了这个字儿你不能不知道系列的第30讲。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词儿呢，人人都知道，就是 new， 也就是新鲜的、新出现的、富有朝气的、是更新的、变样的新东西、新鲜事物等等，都是 new。啊，我们平常所说的 news 就是新闻，还有呢，我们特别的喜欢新年到的时候穿新衣、做新事、新年新气象。我们没有任何人喜欢旧有的东西，都是喜欢新鲜事物。不过今天呢，要借着节目、借着读经、借着我们对 new 这个字的新的认知呢，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心。好，那我们下面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有一个好奇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亚亚。亚亚呢，她对所有新鲜事物都感到特别的兴奋，她喜欢新的玩具、新的衣服、新的书，她认为所有新的东西都比旧的更好，特别是日子，他总希望自己赶快长大，迫不及待呀。每一天他都想着，今天已经旧了，我好希望明天赶快来到。所以呢，每天早晨他开心，可是到了下午，他就开始郁郁寡欢，闷闷不乐，迫不及待地希望明天赶快到来，因为他觉得只要是自己经历天天的更新，就可以拥有世界上所有新鲜的事物了。亚亚的奶奶发现了自己的小孙女儿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有一天呢，就邀请她到他们古老而又温馨的小屋的阁楼里去和她一起喝下午茶。亚亚好开心啊，因为这是她很小的时候最渴望做的事情，她总觉得那个阁楼十分的古老，十分的神秘。但是爸爸妈妈交代过他，没有奶奶的许可不可以随便上去，所以他从来没有去过，非常的好奇，很想知道到底上面装着什么东西。当奶奶邀请他们一起爬上嘎吱嘎吱作响的楼梯的时候，小亚亚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可是等上了阁楼之后，小亚亚心里面又顿时感觉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失望，因为整个阁楼上清清爽爽的并没有许多他所想象的宝藏，只不过有一张很古旧的书桌上摆着一本旧旧破破的书，仅此而已。
奶奶，为什么你要带我来这儿呢？这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呢？
哦，宝贝啊，让奶奶来跟你说个故事吧。在很多年前，当我还像你这么小的时候，我的祖母带我来到了这个阁楼。当时啊，这个阁楼里可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旧物，还有一些被遗忘的宝藏。我呢， 就每个下午陪着祖母来到这里，听听她说说过去的故事，摆弄那些已经破旧、已经不再使用的古旧的物件。当时的我呢，对所有这些旧东西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却对我祖母常常跟我分享的那些过往的故事十分的好奇。
那奶奶，那些各种各样的旧物现在去哪儿了呢？
哦，当我的祖母去世之后，我的父母亲就把他们通通都处理掉了。当时我也不以为然，我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所有这些本来我就不喜欢也不想要也不能使用的东西留着又有何用呢？
可是奶奶，那为什么你留下了这本又破又旧的书呢？我看着整个楼上啊，这本书实在是太显眼了。
哦，是啊，这是我祖母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是一本尘封的旧书，又旧又破，但是里面却装满了所有他曾经跟我分享过的神奇的故事，而我的一生也不断地从这个故事当中学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成了我最珍贵的财富。
可是奶奶，这本旧书真的有这么好吗？你难道不想要新的闪闪发光的又现在仍然可以使用的东西吗？
奶奶笑了，宝贝亚亚，这本书在你的眼中看来已经破旧了，但是里面记录的每一个故事却天天都在发生着，它让我不仅想起自己的祖母，我和你的爸爸妈妈，以及现在我和你之间的美好的关系。等将来祖母一天离开你的时候，这也会成为你的最大的宝藏。小亚亚听到奶奶这么说，虽然她并不十分的理解，但是却存在了心里。于是从那一天开始，每天下午，小亚亚都陪着祖母来到阁楼，听祖母打开这本旧书之后，为她讲一段鲜活的故事。就在这样与祖母共度的时光当中，亚亚一天天长大了。他渐渐明白，真正的价值不是存在于新鲜的事物当中，而是无论经过多少的时间、历史的变迁、光阴的荏苒，都无法改变的真正的价值。亲爱的小朋友，你喜欢新鲜事物吗？是不是每一样东西只要是新的就一定是最好的呢？当然，谁不喜欢新鲜的东西，新的文具、新的玩具、新的衣服、新的日用品、新的朋友、新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对新鲜的事物总是会让人充满兴奋和好奇。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越发的觉得新并不一定代表着价值，代表着尊贵，代表着重要。而且在圣经传道书当中曾经这么说过，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我们活得稍微长一些，我们就会意识到，所有那些我们渴求的、渴望不断更新的、不断突破的东西，其实一直在一个巨大的循环当中，也就是人脱离上帝所为我们设计的那个生命轨道之后，我们在的一个恶性的、罪恶的、黑暗的以及盲目的循环当中。它像什么呢？就像一只小驴驹被人蒙着眼睛，前面拴上了一个苹果或者是一根胡萝卜，然后就让它在捆绑当中一直不断的拉磨和推磨。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场景的话，你会觉得实在太可怜了，因为这一只盲目的小驴驹可能一整天哪里都没有去，它一直在原地打转而已。亲爱的小朋友， 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神所赐给我们的聪明智慧，以及我们心灵的眼睛仍然是在盲目和昏睡的状态当中，我们自以为聪明，自以为通达，其实却是在原地打转，根本没有品尝过什么叫做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唯有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着他的救恩，从这一个无限循环的旧物和旧世界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体会到在永恒里面的新。而我们也不会用一个肤浅的定义来看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新鲜和旧事物之间的对比了。等到有一天你格外的珍惜一些旧事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长大了。等到一天你心灵里面极其渴望在基督里所过的每一个新鲜活泼的日子，新鲜活泼的生命，那你就真的长大了。正而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the new creation has come, the old has gone, the new is here.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
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为何要信系列播客节目。我们最近在聊的话题就是父母如何帮助自己13到16岁的孩子对他们进行性教育。我是林真儿。
我是甜蜜传道。
让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好，另外一个议题啊，我想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得不提，就是这个性取向还有性别的认同。如果父母你发觉诶，我的孩子好像有变性，或许说他有这样子的倾向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把他拒在门外，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很需要。我听到很多的父母他后悔，就是说当时当孩子出柜，或许说当孩子跟爸爸妈妈讲的时候，他们一下招架不住呢，就很生气，然后好像要把孩子赶出去，或者逼着他一定要改变。其实真正能够改变人的是上帝，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是接纳，因为他怎么样也是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要把他接纳在自己的家中，然后慢慢的来爱他，让他有安全感，为他祷告，然后我们再找资源来帮助。因为你把他给推出去的时候，他可能要找的方法，找的人帮忙，可能是拖他更远，离我们更远。
啊，
所以我真是有听到很多这样子的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是心疼。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预备，万一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他犯了错，他或者说有一些误差，他就是学到一些外面给他跟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的这些的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骂他，就是要把他包进来，然后慢慢的陪伴走出来。因为我在听到有很多的同性恋者或者变性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怎么走出来呢？他们都是因为有一个接纳他们的，比如说属灵的爸爸妈妈，或许一些的在教会里面的长辈，就是接纳他们，没有那种的批判，就把他当成是正常人。可是当他看见你的生命，看见你跟神的关系那种圣洁，他向往的时候，这个就是他跟神的关系。我要有你的生命，当我有你的生命，我就觉得好想圣洁，那他自己愿意改变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神的工作，
刚刚天命传道在讲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亲爱听众朋友，在真爱住我家的系列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做过好几个系列，比如说当我发现我的孩子是同性恋时我该怎么办，或者我们也为您采访过，就是孩子是变性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亲该做什么，很多相关的话题都在往期的真爱住我家的节目当中，所以大家都可以搜索来之后收听，然后接受教育。尤其是我们要明白，这样的孩子其实我们要知道那是一种生命当中的一个不健康的状态，那我们如果再把他们拒之门外，其实我们就是把他们推到那个团体当中去，就好像酗酒的人不能够跟酗酒的人在一起，吸毒的人不能跟吸毒的人在一起，如果孩子们有性取向的问题，他就不能够跟同性恋的团体接触一样的。但我们越不接纳他们，我们就越是把他们推向黑暗的深渊。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家庭都需要有从神而来的这一份恩慈爱，还有基于真理的教导，才知道我们该怎么去面对他们。在这段时间啊，我们真的刚刚已经看到了，就是哇，父母亲要关照的要关注的话题太多了，和孩子们可以谈的话题太多了。那越是这样呢，我们越鼓励父母亲要花时间和你自己不怎么讨喜不怎么可爱的青少年在一起。因为很多的父母亲都是哇，惹不起躲得起，都不讲话了，直接都是用手机来发语音或者是发文字，根本没有实际的沟通和交流。而在那段时期，就是在我的比如说老大非常非常叛逆那段时间，当然因为这个孩子是由于外在环境的改变，我们搬家从他熟悉的环境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给他很大的挑战，导致了他的一些情绪心理上的急剧的抑郁。可那段时间呢，他就是拒绝我们的，关起回到家就关起门来，我们很难跟他去沟通。那我们所做的就是坚持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断地为他祷告，不断地向他表达爱，表达我们的忍耐。而且呢，每隔一段时间只要我有机会，我就会邀请他去约会，爸爸也带着他，我也带着他，就带他去吃他爱吃的东西。每一次我们就发现说，只要我们在每一次都觉得不行了不行了，好像看不见出路，为什么日头还不出来，为什么这个死因的幽谷还走不出的时候，是每一次在我们非常非常看不到盼望的时候又给我们一个盼望，就看到孩子一点一滴的，虽然有些时候会有起落，但是他会表现出来他的柔软。他的柔软就是当我们不断用柔软柔和谦卑去面对他的时候，他也比较容易柔软下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经历了孩子他极具孤单，有些时候可能把我们当成是他们敌人的时候会说那种非常我们说了刻薄或者是恶毒的话，很伤害父母亲的话，像天平传道所说的，哇，我的心上就插了一把刀，血淋淋插一把刀。但是我们看我们中国字那个忍字就是心头一把刀，
是啊，
他在这儿忍耐忍耐。每一次我都提醒我自己说，这不是我的儿子，这是撒旦想要借着他来摧毁我，然后让我恨他，让我远离他，让我放弃他。所以我每一次都提醒自己说，不管这说出什么话来的，这不是我的孩子，我知道不是他，是背后的这个黑暗的势力，这个邪恶的势力专门去找我们还在软弱当中的孩子，是最软弱的这一环，他就去攻击他们。所以如果他们拒绝跟我们谈话，然后表达出很强烈的一个敌意的时候，我鼓励亲爱的父母亲千万不要放弃你们的阵地，你们的阵地就是爱他们的一个家园，就是不断的用神的爱不断的去为他们祷告，然后不断的恒久忍耐。
对，青少年他其实呢在这个时段他一直在不断的在问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就说三个 W， Who am I， 我是谁，就说他的身份认同，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Where do I fit in， 我的归属在哪里呢，我属于哪里呢。他常常就说，所以朋友那么重要，对他来讲他那个归属感很重要，这个家是属于你的，就算这个时候你感觉不良好，可是这个家永远就是一个爱窝等着你，就像那个父亲在那里等着那个浪子一样。 还有第三个就是 What difference can I make， 就是说我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就是那个叫做人生的意义感。他要觉得他自己是有意义的。我也是做青少年工作的，我就发觉啊，他们就一直在问这三个问题，那他们就不断的在学习。为什么他们有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走偏，是因为有些不良的朋友给他有这个归属感，给他好像觉得哎，在这里很好啊，他们就跑掉。可是呢这些朋友其实可能在利用他们，希望买毒品啊，或许说要怎么样。可是呢家永远是那个安全感不改变的，所以你永远在那边就是像一个灯台。我常就想象家就像一个灯台，他永远站在那边发光，就算是狂风暴雨，他就是稳稳在那边给那个船，他知道哦，我看到那个灯，我知道那个方向，我知道怎么回来。
是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在我们提供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的时候呢，我想在这段时间呢强调教会的青少年事工真的是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地方可能很多的教会没有那么多的青少年，那有可能甚至是整个外界的环境都不允许教会当中有孩童或者是青少年事工，那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就要很有意识说，我要为我的孩子找主内的同行的弟兄姐妹们，从小他们一起在教会长大的那些青少年就是第一加选的对象。我们怎么私底下把这群孩子集中在一起，让他们建立有效的团契的生活，如果没有牧者就家长们带着他们进行团体的活动，那这种透明的同行的关系呢会避免他们在性上面比如说色情上面啊，或者是性关系上面去遭受试探。因为你如果没有提供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他们也是需要朋友的。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最最看重他们的同侪的这种压力，然后旁边人怎么看他们。刚刚天命传道所说的 Who am I， 就是我的个人的身份的认同，我在哪里是有归属感的等等，这些除非我们让他们喜欢在教会里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否则他们一定会在教会之外去寻找的。否则的话他们在这段时期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社交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可能说哦，因为其他人坏所以就不给他们，比如说不给他们有任何社交的软件或者社交的方法，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不正常嘛。他们青春期他们一定会渴望异性的交往，甚至是同性的朋友之间正常的友情的发展，都是在这段时间特别看重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每周固定给他们一个青少年的团契呢？父母亲说哎呀我们不会带怎么办，没关系啊，把他们叫到家里面来，为他们做饭，让他们一起吃，一起读经，一起讨论一些话题，或者甚至一起做功课，只要有家长的监督，不是说把他们放到一边，让他们形成一个好的属灵关系的互动。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除了我们陪伴父母亲陪伴，要知道青少年一定是需要属灵同伴的，他们必须要同龄人同侪跟他们一起去认识神，追求神和荣耀神。越是这样呢，就会发现他们的路走的就轻省很多，容易很多。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哪怕你说哎呀我们全教会就四个青少年或者五个，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数字啊。我们可以轮流在每个不同的家庭由不同的父母亲来照顾他们，为他们做饭，然后带领他们去爬山啊，露营啊，做各种各样的活动。我就知道有这样一间很小的教会，大概整个教会只有30多个人，但他们的青少年呢却有10个，也就是意味着说整个教会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1到2个青少年。那这10个青少年他们总共大人只有30多个，怎么办呢？他们来问我的时候就说这太好办了，你们就把青少年团契放在每一周的每一个家庭里面，然后父母亲就围绕着孩子们的生命成长跟他们一起来查经，一起学习同一卷书， 完了之后呢，大人有大人的讨论时间，孩子有孩子的讨论时间，然后带着孩子们比如说一起修车，一起洗车，一起去养老院，一起去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结果呢，这十个孩子就有很亲密的那种关系，因为很小嘛，所以谁都认识谁，也愿意在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里面去赤裸敞开分享自己的软弱等等。所以不要说啊，我教会太小了，我没有多少个小朋友，没有多少个青少年，这样的事情必须要从小做起，从少做起，不要给自己有任何的借口。
对，我太赞成了，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在我的孩子老大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英文堂牧师就来找我，当时我们是没有青少年牧师的，他就来找我，他说我实在也顾不上了，青少年现在剩下三个，我可不可以把他交给你了这样子。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我们两个也是因为老大是这个年纪，所以我说好，我们来做这个我们叫做初中生的团契，从三个我们就是在几年的时间就变成三十个，这样子的翻倍。我们就是给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说实在我是觉得他们来到这里，我们不单只要给他们真理，要给他们有朋友啊，大家很开心啊。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查经完之后呢，其实他们真正的开始喜欢就是在那个聚会完之后，他们一起打篮球，女生就一起在那里聊天，大家就好喜欢，就越请越多人，大家都请自己的朋友就来，所以我们这个团体就长大了。当时我就觉得关系就是那么重要，然后父母其实我们能够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土壤，让他们成长，就像刚刚郑荣来所说的，其实他们就爱玩爱吃爱喝嘛，对不对？我们就给他们这些环境啊，但我们也要引导他们有真理的部分，其实呢他们自己就会形成这个友谊。就是到现在像我的女儿我的儿子啊，他们现在的最好的朋友都是在青少年的时候那时候一起长大的。有一次我女儿生病了，在大学里面她就没告诉我们，反而是那个好朋友，就是小时候小孩认识的，就是那时候一起在教会长大，她就打电话给她说，阿姨天哪，她生病了，你可能要来接她回家。我说我跟我爸爸马上来。其实你看就是啊，我心里面就觉得这些友谊真的是到现在还是彼此的在那里扶持，所以在这个性上面也是他们也会彼此的监督帮助，有的时候有一个软弱一点，有一个就扶他，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软弱，我们另外一个就扶他。
是我们一定要为孩子们提供我们所能够提供的一个环境，促成他们在主里的友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到了，但是珍儿跟天蜜呢，我们还有很多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亲爱的父母亲，未来的几天一定要按时守候为何要信，13到16岁的孩子父母如何和他们分享信的话题。我是林珍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拜拜。
祝我再次